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热带风暴艾尔莎礼拜一在古巴珠湾附近登陆。美国国家飓风中心 NHC 表示，古巴部分地区的降雨量礼拜一预计达到5到10英寸，最大降雨量是15英寸，预计将导致严重的山洪爆发和泥石流。NHC 表示，预计艾尔莎将在礼拜二较早时通过佛罗里达群岛附近，并在礼拜二和礼拜三在佛罗里达州西海岸附近移动。佛罗里达州西海岸的大部分地区都已经设置了热带风暴警戒。NHC 说，礼拜一晚上佛罗里达州南部和礼拜二的佛罗里达半岛可能有几场龙卷风，预计到礼拜三佛罗里达州和乔治亚州沿海地区将有2到4英寸的降雨，局部最大降雨量可达6英寸，这个可能会引发山洪和城市河水泛滥。佛罗里达州迈阿密大德院院长莱文卡尔礼拜一表示，在岛林公寓的废墟上，搜救人员当日又发现了3具尸体，使这起事故的死亡人数达到27人，目前仍然有118人失踪。位于迈阿密海滩以北约8公里的 Surfside 镇的这栋12层公寓大楼，6月24号凌晨在没有预警的情况下发生部分倒塌。事故发生时，公寓入面的大部分人都在睡梦中。调查人员尚未确定是什么原因导致这座拥有40年历史的建筑群倒塌。之前2018年的一份工程报告发现，这栋公寓存在着结构性缺陷。在拆除公寓南端的建筑群后，搜救工作已经在礼拜一恢复。佛罗里达州州长桑德蒂斯告诉记者知，最新预测显示热带风暴艾尔莎礼拜二将在迈阿密大德以北的地区登陆。这样一来，公寓现场的搜救行动将不会中断，除非出现闪电。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 NTSB 正在寻找上个礼拜五在夏威夷海岸沉没的波音737-200货机。NTSB 的调查人员计划在礼拜一使用声纳成像来尝试定位这架沉没的飞机。NTSB 礼拜一表示，他必须首先找到这架飞机的确切位置，然后才能够恢复驾驶舱语音记录器和数据记录器。NTSB 表示，该机构仲是安排对货机的两名飞行员、空中交通管制员和维修工人进行采访。在飞行员报告发动机故障后，这架货机在当地时间上个礼拜五凌晨1:30左右在檀香山海岸紧急降落。飞行员被迫将飞机降落在水中。美国海岸警卫队救出了两名飞行员。根据航班追踪网站 FlightAware 的信息，这一架 Transair 货运航空公司的货机原定在从檀香山飞往毛伊岛的卡胡鲁伊机场。菲律宾安全部队人员礼拜一持续在丛林入边寻找坠毁运输机的黑盒。这架菲律宾军方的运输机礼拜日在南部偏远岛坠坠毁，截至礼拜一，死亡人数攀升至52人。据法新社报道，失事的 C-130 力士型运输机当时运载96人前往伊斯兰好战分子匿藏地点苏禄省和鲁岛。机上大多数是最近先结束训练的军人，但在降落的时候飞机冲出跑道坠毁。菲律宾军方发言人阿雷巴洛表示，这架运输机冲入一个村庄后爆炸起火，造成52人死亡，包括49名军人和3位平民，另有51人受伤。阿雷巴洛说，军方已经对坠机现场进行安全防卫，以确保岛上的好战分子不至于破坏搜救行动。塔利班边防部队礼拜一表示，塔利班占领了阿富汗北部巴达克上省的6个关键地区，之后有1037名阿富汗军人在塔吉克斯坦的许可下越过边界逃往塔吉克斯坦。礼拜日，阿富汗总统加尼通过电话和塔吉克斯坦总统拉克蒙通话，讨论事态发展。政府消息人士话俾路透社知，塔吉克斯坦正考虑为来自阿富汗的潜在难民设立营地。 作为同塔利班达成谅解的一部分，上个礼拜美军撤离了阿富汗的巴格拉姆空军基地，这个是美军在阿富汗最大的基地。阿富汗国家安全顾问莫希布礼拜一表示，阿富汗政府军没预料到塔利班会发动进攻，但是政府军会进行反击。法国政府发言人艾塔尔礼拜一表示，由于高度感染性的 Delta 变种病毒蔓延，法国七月底恐怕面临疫情再次扩大的局面。艾塔尔话俾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知， Delta 病毒目前已经占法国新增感染病例的 30%， 第四波感染可能在月底出现。这一讲法回应了法国卫生部长维宏礼拜日深夜发出的警告。法国官员坦承，国内疫苗供应虽然充裕，但是接种人数不足，恐怕导致染疫病例迅速攀升。法国目前只有 36% 的民众完全接种疫苗。法国政府此前并没有强制要求民众接种疫苗。法国总理卡斯特克斯这个礼拜将会见地方官员和国会政党领袖，讨论要求医疗工作人员注射疫苗的相关事宜。经过近16个月的严格旅行限制后，加拿大终于开始放松边境限制。从这个礼拜一开始，完全接种疫苗的加拿大公民和永久居民回国后可以不用进行14日的隔离。但是他们所接种的疫苗必须都是获得加拿大批准使用的疫苗。此外，符合条件的外国航空旅客也可以避免在加拿大政府批准的酒店隔离3日。相关旅客必须使用 ArriveCAN 应用程序或门户网站，在出发前登记他们的疫苗接种详细信息以及3日内的冠状病毒阴性测试结果。加拿大边境服务局发出警告说，任何人如果在礼拜一之前无资格入境加拿大的话，从礼拜一开始他们仍然将被禁止进入加拿大。英国首相约翰逊礼拜一证实已经制定了计划，将在两个礼拜内结束英格兰的防疫限制政策。约翰逊说，政府的目标是在7月19号结束限制性措施，最终决定将在下个礼拜作出。根据该计划，夜总会将被允许重新开放，接待场所的容量将不受限制，社交距离准则亦会被取消。英国公共卫生部门的数据表明，目前的疫苗在预防 Delta 变种病毒导致的严重疾病或住院方面非常有效，尤其是在接种两剂疫苗之后。根据政府数据，截至礼拜一，英国接种疫苗的人数一直很强劲，86%的成年人接种了第一剂疫苗，64%的成年人接种了两剂疫苗。以色列卫生部礼拜一发布报告说，自6月6号以来，辉瑞疫苗在预防感染和症状性疾病方面的有效性下降至 64%。同时，该疫苗在预防冠状病毒引发的住院和严重疾病方面的有效率仍然达到 93%。此前，以色列卫生部官员5月份发表的一份报告显示，两剂辉瑞疫苗在预防感染、住院和严重疾病方面有效性可能达到 95%。目前以色列930万人口中约有 60% 的人口至少接种了一剂辉瑞疫苗。以色列每日确诊病例从1月份的10000多例下降到上个月的个位数。以色列此前已经放弃了几乎所有的社交距离以及戴口罩的防疫要求。不过由于 Delta 变种病毒开始在以色列传播，最近几日以色列在部分地区重新实施了戴口罩的要求。西非国家尼日利亚礼拜一再传集体绑架学生事件。这起事件发生在西北部卡杜纳州的伯特利。当地的浸信会中学的教师保罗告诉法新社知，绑匪带走140名学生，只有25名学生成功逃脱。我们不知道学生被带到哪里。卡杜纳州警方发言人贾里吉证实礼拜一早上发生攻击案，但是没有办法提供被绑票的学生人数。他说，警方机动小组已在追捕绑匪， 交换行动仍在进行中。尼日利亚西北部和中部经常发生武装帮派分子洗劫村庄、盗走牲畜和绑架勒索事件。自去年12月起，尼日利亚不同的州陆续发生绑架案，大约1000名学生被绑架。这些被绑架的多数学生已经在地方官员和绑匪谈判后获释，但是仍然有一些人遭到挟持。亚马逊创始人杰夫·贝索斯礼拜一辞去首席执行官职务，负责亚马逊云计算业务的安迪·雅西接替贝索斯。这项高层职务的变动是亚马逊在2月份宣布的。贝索斯是亚马逊最大的股东，拥有价值约1800亿美元的股份。辞去 CEO 的贝索斯仍然将控制亚马逊，将担任执行董事长，并计划专注于新产品和新举措方面的工作。今年较早时，贝索斯在一篇发给员工的博客文章中表示，他计划投入更多时间在副业项目上，包括他的太空探索公司蓝色起源、他的慈善活动以及他拥有的华盛顿邮报。贝索斯已经计划在今年7月20号乘搭蓝色起源的太空火箭进入太空，这个亦是蓝色起源公司机组人员的首次太空飞行。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取消了原定这个礼拜一举行的产油政策会议，原因是阿联酋和沙特等主要产油国存在着难以调和的分歧。法新社报道说，阿联酋强烈反对欧佩克提议的一份增产协议，导致形势陷入僵局。一年几前冠状病毒疫情爆发，造成原油需求崩溃时，包括欧佩克和俄罗斯等产油国曾经达成协议，大幅降低石油产量。但是自今年5月份开始，产油国已经缓步调高石油产量。目前欧佩克和俄罗斯提出的产量方案是从8月份到12月份每月逐步将日产量增加40万桶，到了年底那阵，日产量的增加达到200万桶。但是阿联酋只支持短期的增产方案。阿联酋礼拜日提出要求说，如果将增产协议延长到明年，需有更好的条件。日本的救援人员礼拜一在海滨城市热海的山泥倾泻现场继续搜救失踪人员。上个礼拜六较早时发生的山泥倾泻已经造成4人死亡，仍然有80人失踪。据 NHK 公共广播公司报道，礼拜一救援人员发现了两名生患者，这两个人没有受伤。官员说，到礼拜一，灾难现场的救援人员人数已经增至1500人。日本首相菅义伟说，警察、消防员和军人正尽其所能帮助搜救幸存者。热海拥有36000人口，位于东京西南90公里地方，坐落在通往海湾的斜坡上。这座城市以温泉胜地而闻名。山泥倾泻是由倾盆大雨引发，一些地区在24个钟头内降雨量超过了通常整个7月份的降雨量。热海约有130座建筑物受到影响。巴西国家交通联合会 CNT 礼拜一公布的民调显示，大约 48.2% 的巴西人认为巴西总统博尔索纳罗的政府非常糟糕，高过2月份调查时的 35.5%。 根据这份民意调查，政府的支持率亦有所下降，对政府持积极看法的人数从2月份的 32.9% 下跌至7月份的 27.7%。 博尔索纳罗的政府被认为未能有效控制冠状病毒的爆发。巴西参议院正在对政府应对疫情的方式进行调查，随着参议院调查的推进，博尔索纳罗被指控在2月份签署一份2000万剂冠状病毒疫苗合同时涉及违规行为。这份合同价值16亿雷亚尔，相当于 3.16 亿美元。上个礼拜六，巴西的抗议者走上街头，要求弹劾博尔索纳罗，并要求政府提供更多疫苗。